哦，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有人说上一次的信息，不太好懂，是不是这样呢？我不太清楚啊，因为这几次的信息呢，讲到关于第八兽啊，这个比较抽象，解释启示录之所以它有一定的困难，就是因为它牵扯到很多的历史，甚至于牵扯到一些地理的知识，所以这样呢，我们在理解起来的时候啊，在读起来的时候呢，就不太那么容易。上一次呢，我们把这个上啊讲了，然后这次是中啊，下次我们再讲下，我们分三次来讲关于认识第八兽啊。那刚才咱们读经的时候呢，已经读过了啊，就是曾经有过七个，将来还要有一个第八个啊，第八个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有些人跟我说，上帝好像给人打谜语，对不对？你就讲是什么什么就得了嘛，对吧？为什么弄得那么抽象，弄得我们瞎猜，对吧？其实呢，要用语言在几千年以前准确地讲到未来的事情的时候，那是对历代读圣经的人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是用一幅图画来让你看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从中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那么，在历史历代的人当中，他都在读，都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是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件事儿，就是第八兽的时代已经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了，是吧？那么第八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啊，就到了世界的最后的结束的时候，这是启示录里边给我们看到的啊，就是过去有七个兽，将来出现一个第八个兽啊。那么上一次我们也略略提到了，从但以理书里边我们知道这个兽呢，它是代表地上的一个大的帝国的超大的这个超级的大权柄，这种大帝国。等一会儿我再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来，介绍啊，这第七兽是这个七个兽是怎么回事？第七兽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认识第八兽很重要。我们花三次三个主日来讲啊。我们看今天这个投影的经文啊，你看啊，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说，大声说啊，这第三位天使是这个。把七碗啊倒在地上啊，这个七位天使当中的一位啊，然后就大声说了：“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那我个人认为这里的兽和兽像指的就是第八兽。先放在心里啊，我为什么这样说？咱们要了解啊，就是说若有人拜了兽和兽像，在额上或者手上受了印记，就是兽的印记啊，然后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也就是说，凡是喝拜兽和兽像的，上帝都就愤怒，啊，愤怒惹上帝愤怒的事儿，啊，那么我们就要想了，什么叫做拜了兽和兽像啊？兽是谁呀？是吧？我们有没有拜啊？这是我们要想的问题，对不对？那么，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什么意思？这句话啊，常常让我感到很震惊啊。也就是说，在上帝的这个杯啊，你可以说这是上帝的心中或者上帝的思想当中啊，里边全是愤怒，没有别的了，纯一不杂，全是愤怒了。这里边已经再也没有什么怜悯，这个什么东西没有了。神就是怒到一个程度啊，已经达到顶点了，其他的就没有了，纯一不杂，全是愤怒。为什么是这样？有人跟我讲啊，说牧师，你平常看起来还温和嘛，对不对？为什么一讲到狠叨叨的，是吧？好像就是要跟人家打架一样的。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人做的恶事太让人愤怒了，对吧？如果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不对？也就到了今天的时代，已经叫人无法开心了，是吧？我们就看看奥运会好了。那么你看看那个奥运会那个开幕式，你在那里边你能有一丝丝的开心的事情吗？是吧？我们换一个角度想，当上帝从天上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世上的人类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你想想上帝的心里边是怎么想的？就是纯一不杂，全是愤怒，对吧？现在西方国家，包括我曾经讲过，基督教的学校里边教无神论，教进化论。你说上帝看到这种事情，他心里边会怎么想？对吧？所以纯一不杂，全是愤怒，杯中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指的就是 若有人拜了兽像，就是这个拜兽和兽像的人啊，他要在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为什么我们要讲第八兽？就是因为我们拜了他的时候，这就是拜兽的结局，非常严重，对吗？然后他受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说，还有第二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吗？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把这个定义要弄清楚，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惹了神的愤怒，最后走了错路，最后以至于把自己的命在永恒里边丢掉了，我们还不知道，这就惨死了。这就为什么我们讲第八兽的奥秘，一定要明白它啊。所以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他的名，这个受他名之印记的，那昼夜不得安宁，永远在那里受痛苦。下边就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之真道的，对吧？那么圣徒要的是坚忍下去，因为圣徒的路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怎么坚持呢？就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因此，这就世界上就产生了两种人了，对不对？一种人就是守神的真道、守神诫命的人，另外一种人就是拜兽和兽像的人。好，到底这个兽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圣经上是先出现用兽来代表地上的大帝国的。那么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没有解释这个兽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来解释这个兽的这个解释呢？就是从但以理书里边的启示。那么但以理在巴比伦最后一个王，这个初年的时候，他做梦啊，就梦见四个大兽从海上上来啊，这就是但以理对他的梦的记录啊。他说，但以理说，我夜里看见异象啊，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那么这个形容什么呢？就形容这个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海众水代表着世界上的众民，对吧？大风刮起，表示这个世界上的众民在骚动，啊，世界在运动，然后就从其中就产生了兽，就从民中，从世界的万民当中就开始产生出来这个兽的存在。兽是什么呢？啊，这个各形状各有不同啊。兽就是代表着地上庞大的帝国，超级大帝国啊。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正观看的时候，它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站起来，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个我们不必具体不解释啊，因为解释时间来不及了。那么第一个兽代表的是新巴比伦帝国啊，代表的是新巴比伦帝国啊。那么第二个兽，如熊啊，第二个兽庞跨而坐啊，口中衔着三根肋骨，然后又吩咐这兽说：“起来，吞吃多肉。”这个熊像熊一样的兽，代表的是波斯帝国，啊，就是巴比伦之后的波斯帝国啊。然后此后我又观看见又有一兽如同豹，对吧？把这个是记在心里啊，因为咱们下一次讲这个第八兽的下的时候呢，就要讲到这个面貌像兽、口像狮子、脚像熊这个兽啊，就是第八兽。啊，那么这个概念都是从这个但以理书里边来的。那么这个如豹背上有四个翅膀的，指的就是希腊，啊，指的是希腊。那么希腊大帝啊，叫亚历山大，他有四个将军，因为希腊的寿命，这个亚历山大的寿命很短啊，他30几岁就死掉了。然后他的四个将军就分了这个他的大帝国啊，这个都准确的应验在历史当中，不要忘记了啊。写这个意象的但以理是在公元前400多年吧，这个时间。那么不对，应该是550年左右的时候啊，大概在550年左右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希腊帝国是到了公元前300多年的时候，所以这个只有神能这样做，对吧？我们现在是回过头去看历史，那是在那个时候预言对未来的事情，他能够讲得这么准确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此后呢，我又在夜间中看到第四个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大，大有力量，大铁牙，嚼碎怎么用结？这个与前面大不相同，它有十个角。那么这个兽呢，指的就是罗马，对吧？罗马没有说它像什么，只是说它是头兽啊，很可怕，对吧？大有力量。我们知道这些大帝国，罗马存在的时间最长，统治的地面最大， 是吧？这个对世界的影响也最严重啊，最大就是罗马帝国。那么但以理看到的这四个兽，是指的在新旧两约之间，从这个犹大耶路撒冷被毁，就是巴比伦，然后到第一次回归，就是波斯，啊，然后到整个希腊化，这个世界大帝国从亚西亚开始走向欧洲，啊，往欧洲去移动，那么就出现了希腊，所以新约圣经是什么文写的？是希腊文写的，对吧？希腊是影响当时世界最厉害的文化，也是今天影响当今世界最厉害的文化，就是希腊，是吧？然后呢，就是罗马，啊，今天影响世界的民主制度等等这些东西，是从罗马的这个议会制度来产生出来。所以现在西方文化影响全世界的三大支柱倒了一根，剩下两根了啊。第一个就是希腊的文化、哲学、科学等等这些，啊，他的思想是希腊的，管理是罗马的，啊，用政治，他的西方的政治，啊，用罗马的政治体系，然后呢，他的道德，他的社会的道德维系是基督文化的，但是现在呢，基督文化这根柱子要倒了，对吧？信主的人越来越少，现在西方世界还稍微好一点，是过去有这一点的存留。啊，但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失去，越来越失去了，这就是当今世界的文化的这个它的根源的所在。那么，好，刚才咱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读到了启示录里边所说的啊，说我看到一个女人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啊，这兽呢有7头10脚，对吧？这个，然后手中拿着金杯啊，然后身上穿着朱红色的衣服啊，这个，然后他杯中是他淫乱的污秽，然后呢，他喝醉了众圣徒的血，在他的头上有一个标号，叫做"奥秘哉，大巴比伦"。这个图画呢是一个表达方式啊，只是给大家这么一个直观的这么一个感觉，对吧？其实事实上，这个。老约翰他看到的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下边呢就是大海。刚才咱们讲了，大海代表什么？代表地上的众民，地上的所有的人类代表啊。然后呢，这个女人咱们上一次也讲过，叫做大淫妇，对吧？我们上一层讲了，凡是对基督不忠的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任何人，很多人以为这个大淫妇只是指的对教会、对教会、对基督不忠。No，人类整个的被造，所有的人类都是为基督造的。咱们上次讲了，对不对？在这个哥罗西书里边已经提到了啊，这一切都是为他造的。因此，这个世界上不管教会不是教会，任何人对基督不忠，他就是淫妇。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属基督，但是他后来放纵情欲，投靠了撒旦。那么这些淫妇都叫小淫妇，但是在这里边出现了一个大淫妇，她是一切世界污秽的母。我们说这个母不是生孩子那个母，这个母是什么母？叫保姆啊，不是家里干活的那个保姆啊，是妓院的那个保姆，对吧？所以她不是生孩子的那一个，她是组织世界上这些向撒旦行淫乱的那个头，对吧？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一个大的淫妇。那么这个大的淫妇，她不是一个时代那么存在的，那么就没了，或者以前没有，现在有，不是的，她是始终在人类的历史上存在的一个向组织人类向撒旦投靠、跟撒旦行淫乱的这一个抽象的代表啊。那么这个7头10脚的这个兽啊，下边说了，这七头也是7座山。啊，这7座山又是7个王，啊，所以你不能想着一个兽7个头啊，就他这个画的，因为他没法那么画法，对吧？他只能画成这个样子。大家要知道，这7个头它不是同时存在的，其实它是代表着整个人类历史当中7个大的跨，这个在欧亚非啊，在整个人类的大上面，想要统治全世界的那一个大帝国有7个。 那么，撒旦被称为世界的王，所以他在空中掌权，邪恶的。然后这个淫妇就是组织着世界上的众人来跟他行淫，跟随撒旦的这个势力。这个势力有史以来它就存在，它可以换不同的形式。今天在巴比伦，明天跑到亚述，后天跑到罗马，再又跑到什么地方啊？都是他，对吧？就是这一个是一个跟随撒旦的势力，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上，它始终是存在的这么一个力量啊，一个存在。然后下边这个兽，它骑着这个兽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撒旦透过这个抽象的这个大淫妇的力量，来借着政治在地上推销撒旦的运动。好，刚才咱们看到启示录里边讲到了啊，这个兽七头啊，也就是这个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啊。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八兽，对不对啊？等会讲到第八兽啊。那么这七座山，我就用这么一个图表来给大家能够来看一下啊，把它放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来了解这七座山是怎么回事啊？那么这七座山又被称为是七座王，七个王啊。其实七个王呢，不是指的七个做王的那个人，是指的七个王国，大王国、大帝国啊，七个大帝国。那么这七个大帝国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巴比伦，古巴比伦大帝国。这是从进入挪亚洪水之后进入新人类时代的。第一个想要把所有的人类组织在一起，建立一个统治人类的大帝国。那么这第一个君王叫什么名字来着？叫宁禄，啊，叫宁禄。等一会儿我们再一个一个的来看啊。那么他的时间在公元前230年。那我们怎么知道大概是这个时间呢？就是从这个挪亚洪水以后啊，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你查这个创世纪里边的时候，你会看到，就出现有一个人叫法勒。圣经特别有一个注明，就是法勒就是分的意思。也就是说，当这个第一个大王国的第一个这个君王啊，这个地上的这个帝王啊，这个人叫宁禄，对不对？那么他想要把世上的人全部招聚在他这里，他去建一座巴别塔。啊，所以这个"巴别"这个字，就是 "Babel" 在希伯来语里边的意思，就是变乱的意思，啊，在这个地方混乱了，是吧？所以人想统一，统一在谁下面？统一在一个强人的下面，而这个强人在谁下面？强人在撒旦下面，他不属神，因为神吩咐挪亚的后代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怎么样？啊，遍满全地，对不对？神不希望人在人之上，神不希望人在地上建立一个由人统治人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神不要这个东西，神要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跟他建立独立的关系，每一个人享受他给我们一切的这个美好的恩赐，然后我们彼此相爱，谁也别统治谁，谁也别欺压谁，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但是撒旦要把权柄赐给某一些人，让他们做人上人，让他们去统治别人，以满足这些人的骄傲的欲望、放纵情欲的欲望。所以，第一个大帝国就兴起来了。神一看，这还得了？好，神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方法啊，做这件事儿，就把这个帝国给他毁了，就在那里变乱了人的口音。啊，人之间不能沟通了，说话不懂了，所以就 Babel 就是叭叭叭叭叭不不不啊，叭叭叭，我听不懂了，那怎么办呢？就停工不再建巴别塔，也就是不再建那个大帝国了，然后人就开始不得不在那里分散了，对吧？那么我们注意看啊，从第一个巴比伦大帝国到亚述帝国啊，中间隔了好长时间啊，对吧？从2300年到722年。这个中间隔了好长时间，怎么这个中间没出现一个大帝国呢？大家想想为什么？当神打乱了第一个大帝国的时候，人就开始分散，开始分散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各按自己的宗族方言立国。 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就开始怎么样呢？建大大小小自己的巴别塔了，自己的一个小帝国，对吧？开始到处分散。与此同时，我认为啊，世界发生了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天然环境的变化，叫做板块漂移。就是在这个地理学上啊，这个认为原来大陆是一整块，在某一个时刻它分散了。等一会儿我们看地图，我们就看到了啊，它开始分散了。那么当这些分散了以后呢，上帝就用大山、大河、沙漠、这个森林、野兽，吃人的野兽啊，不是这里的野，那真的是野兽，使因为一开始的人不多嘛，啊，这个使这个人类彼此不能来往。对吧？那么同时，因为基因叠加的原理，就开始产生外貌的不同，所以我们的长相不一样了，啊，我们的语言不一样了，我们的居住环境不一样了，所以在地上四分五裂，啊，然后因为大山、大河、大海，这个沙漠、森林啊，这个恶劣的环境，使人很难彼此沟通，所以这样呢，人们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这个中心地带就再也没有力量去组织全地上的人来到他这来呼召说来吧，我们都来，那呼召不出来了啊，没有这个办法了。因为起初宁路一呼百应，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统一的语言啊，是吧？如果后来，比方说现在，对吧？有一个不管说什么语言的说来吧，我们建立一个世界上大帝国，没有人听啊。是吧？我自己有了君王，我自己有了国家，我自己有我的民族，我自己有我的土地，我为什么要到你那里去拜你为王啊？所以他再统一就不容易了，对吧？所以隔了好多好多年，就出现了一个以野蛮军事为基础的一个大帝国，这个就是亚述帝国，啊，亚述在今天的伊拉克北部啊，叙利亚。土耳其东北部啊，在那个地区，那个首都叫尼尼微啊。现在你查尼尼微，在网上马上就会找到现在的尼尼微那个地方呢，叫莫苏尔。ISIS 伊斯兰国兴起的时候，最重要要攻占的一个城市，后来他们认为他们的首都就在莫苏尔，对吧？其实莫苏尔是个基督徒很比例很高的一个城市。现在啊，那么据说尼尼微的考古就在这个地方，是吧？所以这是亚述帝国啊，亚述帝国呢，它不是一年兴起来的，它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兴起来啊。然后它在公元前722年做了一件大事儿，把神的子民北国以色列消灭了。啊，所以这个大帝国在圣经上就留下了它的名字。等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版图啊。那么后来这个大帝国在攻打以色列成功了以后，它又挥师南下攻打耶路撒冷，攻打南国犹大。那么这个时候的王叫西西家，王的在南国有一个大先知叫以赛亚。那么西西家看到亚述帝国兵临城下了，他没有办法抵抗。感谢上帝啊，这一位西西家到了这个时候，他想起来我们要仰望上帝，于是他就差遣他的仆人去找大先知以赛亚说：“我们已经无力抵抗了，祷告我们的神吧。”他就呼召全国的老百姓，包括他自己，包括大先知以赛亚，同心向上帝呼求。结果，上帝听了他们的祷告，派一位使者出去，夜间进了亚述的营中，一夜杀了185000亚述军队里边的军事将领。一下子，亚述帝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衰落了，越来越衰落，越来越衰落。到了公元前612年的时候，就被新巴比伦帝国把它推翻了，就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那么新巴比伦帝国推翻了以后，很快就上来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君王啊，所以他有翅膀给他啊，有两个翅膀，对吧？第一个我忘记了他叫什么啊，第二个就是叫做尼布甲尼撒。这两个人，第一个是推翻亚述帝国的。不是，推翻亚述帝国的那个君王。第二个呢，就是把新巴比伦帝国推向最强大的那一个，叫尼布甲尼撒。那么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因为他来过耶路撒冷很多次，但以理就是他被他掳去的啊。这个之后以西结被掳去啊，这个然后到了586年的时候呢，他把耶路撒冷给烧了，啊，大卫建立的耶路撒冷，啊，被他毁了。 然后所罗门建造的第一圣殿被他毁了。在时间在公元前586年，就是在那一年的埃伯月九号，第一圣殿被毁，对吧？前刚刚过去，是今天是哪一号我忘记了啊，就是刚刚过去没几天，就是以色列的圣殿被毁日，纪念日，差一点被这个，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真主党准备要打以色列，对不对？这个伊朗啊，想借着真主党来攻击以色列，都准备好了，据说他们已经预备在埃伯月的这个九号这一天呢。圣殿被毁日，因为在圣殿被毁日的时候，犹太人都不上班，然后都在家哭泣啊、禁食，这个悲哀啊，这个所有的商店都关门。那么这个时候是以色列最弱的时候，对吧？所以他们就计划在这一天来攻击，以色列。结果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地震，大概5.几级的一个地震，啊，结果就把他的发射基地就震得不能用，啊，结果这场战争没打起来，对吧？神自己伸手把这件事情给阻拦了，啊，所以以色列人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哭啊，啊，所以在最难过的这一天，神却给了我们最大的安慰。好，这个是新巴比伦帝国啊，所以巴比伦曾经在地上出现过两次啊，两个大帝国啊。然后到了539年的时候，波斯帝国推翻了新巴比伦帝国，啊，然后建立了波斯帝国。我们说巴比伦帝国叫狮子，对吧？波斯帝国叫熊啊，用熊。那么先知但以理就是在这两个帝国的时间做先知的，是吧？然后439年推翻了巴比伦帝国以后，这个就允许波斯呢，虽然它像熊，它很强壮，吞吃多肉，对吧？波斯很大，很当时很强，很厉害，就是现在的伊朗，是吧？这个他就允许各国都去宗教自由。啊，波斯，你像这个狮子，它很凶猛，对吧？熊它很壮，但是它不像狮子那么残忍，对吧？给我们看到这个，所以我们都喜欢，孩子都喜欢干什么？很少有孩子弄一个狮子在那玩的，对不对？那个小这个soft toy， 对吧？一般都是喜欢什么东西啊？喜欢小狗熊，对吧？狗熊很可爱，是吧？虽然它也是有食肉的啊，狗熊是杂食类的动物啊，所以它呢，比较狮子来说，豹子来说，它是比较温和的一个动物。所以呢，这个波斯虽然很强壮，但是他在信仰上是很宽松的，就允许犹太人回去耶路撒冷建造第二圣殿。这个就是波斯帝国啊。然后渐渐的，在欧洲开始兴起一个帝国，这个就是希腊马其顿帝国。那么这个波斯帝国呢，他就非常希望往西方打啊，打过黑海，打过爱琴海，这个到欧洲去，结果呢，怎么打也打不过。历史打了大概200多年啊，这个叫做波西战争啊，波斯和希腊的战争啊，打了好久，打了一两百年，最后呢，没有打过希腊，结果叫希腊把波斯给打败了，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世界上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是什么？哎，就是豹子啊，非常冷峻啊，速度非常快。这个就是用它来形容希腊，所以这个希腊这个亚历山大虽然年纪很不大，但是他的军队的调转速度、攻击速度非常迅速，在几年的功夫，他就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啊。这个就是希腊。那么希腊呢，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它无论到哪里去，希腊的将军、希腊的军队都非常崇尚自己的文化，认为希腊的文化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所以现在世界上大国啊，他们的建筑基本上这个最漂亮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希腊式的，对吧？你看美国的白宫啊，你看澳大利亚很多这个除了咱们那个现代化的那个政府那个钢架结构的那个房子之外，你看这传统的啊，基本上都是希腊式的建筑，啊，罗马它很强的军事，很好的政治管理，但是它的思想是希腊的。所以希腊虽然亚历山大倒了，他的四个将军分了他的国，但是他的文化留下来了，啊，希腊文化对全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然后就到了罗马，啊，这个罗马我下边写了一个公元，其实它是在公元前大概它因为它跟希腊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这个界限啊，它是逐渐逐渐的罗马强起来，希腊是逐渐逐渐弱下去， 希腊的首都在雅典，罗马的首都在罗马，在意大利，对吧？希腊就是今天的希腊了啊。所以呢，都是在欧洲国家，都是白种人了啊。这个权柄大帝国就开始往西转移。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也在这个新约诞生的时候，就差遣保罗传福音，唯一的外邦使徒往意大利去了，往西去了啊。所以保罗很厉害啊，一个人颠覆了希腊文化，使罗马基督化，啊，非常厉害啊。然后这就是公元啊，罗马帝国。刚才咱们讲的这四个兽，对吧？这个兽是非常特别的，啊，它这个非常强大，对吧？那么在这里我没有说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很大的偶像，对吧？那么这个偶像呢，分了几个部分，一个叫金头，就是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啊，他自己。然后呢，就是银胸啊，胳膊银的，这个是波斯，因为波斯有两大势力，两个大民族，一个是波斯民族，一个是马代民族，所以他两个胳膊啊。然后呢，这个肚子腰这个地方呢，就是铜的，就是希腊。所以希腊是一个东往西的一个过渡，对吧？然后接下来呢是铁腿，这个铁腿指的就是罗马。罗马曾经分过东罗马和西罗马啊，所以这个腿是一前一后的，它非常强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罗马就已经是第六兽了，已经是第六个山头了，对不对？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半铁半泥的角，半强半弱。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两个结合。那么，西方文化就以希腊罗马为代表，而东方文化今天影响全世界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就是奥斯曼帝国、穆斯林啊这一个力量的兴起。那么，这个穆斯林它是兴起在这个伊斯兰教啊，它是兴起在阿拉伯这个地区，但是它迅速扩张。迅速扩张，征服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后来呢，就有一支，其实是中亚地区里边的一支，就是这个我们中国人叫什么？叫突厥人，啊，这个突厥人呢，他们在这个蒙古啊，这个内战的里面呢，他就四散，到了中国就形成了东突厥，啊，那就是今天的新疆。啊，这一代的这一代的人，那么还有一批人呢，他就往西走，他们就占领了波斯，这是西突厥的这帮人。那么到了波斯以后呢，他们就这个穆斯林化，伊斯兰化。那么我们知道，土耳其今天就是当时的西突厥人，对吧？那么这些人他们在波斯接受了伊斯兰教以后，他们不是阿拉伯人。所以他们在伊斯兰世界里边是属于二等公民，啊，不大被待见，所以他们呢也形成了一个小众的信仰，啊，这个因为大部分都是逊尼派的啊，他们是什叶派啊，是不太一样的。那么结果他们又继续往西打，最后就占领了土耳其。土耳其这个地方非常特殊，小亚细亚啊，亚细亚这个地区呢，就是亚洲和非洲的连接点，啊。那么，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就跟东罗马帝国产生常年的战争，因为东罗马帝国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失利啊，然后缩回到欧洲去，然后就守啊，就变成守势，攻势变成守势了啊。这时候兴起的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呢，非常强大啊，统大很大的地震，然后继续往西打。那么在欧洲这边的这个基督徒的天主教的这个势力就扛住啊。结果呢，在这个东西交界的地方，东罗马的这个信仰叫做东正教，所以东正教它的首都这个基地原来是在希腊的，那么它扛不住，就往北挪啊，就进入到罗马尼亚，然后继续往北走啊，就进入到今天的像这个打仗的这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啊，哎，乌克兰啊，进入乌克兰，其实这个当时东正教在乌克兰是占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啊。然后继续往北走，就进入了今天的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呢，基本上是东正教，啊，就是从这个，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和西方基督教世界打仗啊，最后把它挤出去，啊，挤到北方去。那么这个帝国呢，统治的时间也不短啊，一直到公元1923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宣布奥斯曼帝国的结束。 啊，所以这个到此为止，七个大帝国都没了。那么圣经咱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啊，我就时间有限，我就不把它拿出来了。这个读出来啊，就是到了末后的时候，也就是第八兽的时候啊，前边这些兽的生命还在，也就是说想统治全世界那个想法思想还在，但是那个形式没了。地上的诸王都要联合在一起，要恨那个兽，要焚烧它，把它吃了。所以今天地上还有大帝国吗？没有了，对吧？今天世界到处都在干嘛？在民主，啊，都民主了，对吧？所以专制的帝王还有几个小的啊，像什么汤加啊王国，对吧？像什么很小的小国家，现在还有国王，对吧？日本那个国王都是虚设的了，英国国王啊，那都是虚设，就是大帝国、超型大帝国，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对吧？今天世界上各处都开始实行共和啊，实行民主制度了，对吧？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边，就没有一个影响世界的大力量吗？仍然有，这个力量变成了一个抽象的，变成了一个以思想，这个敌上帝的思想为基础的一个。我们今天常常叫它影子政府、暗黑势力，对吧？操纵世界的，有很多人阴谋论。其实阴谋论是对的，为什么阴谋论对？因为撒旦魔鬼就是那个阴谋论的那个头，对吧？他在地上一定有代言人来帮助他来统治全世界的人。以前是用政权统治，现在是用思想统治。那么现在这个思想统治的更严重，所以刚才咱们讲到了什么叫做拜兽和兽像呢？就是接受他的思想的人。你从内心里边接受他的思想的人，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儿啊，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福音做成的时候，是在罗马帝国。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主耶稣的门徒开始出去传福音。那么主耶稣的门徒最后剩下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约翰，就是写启示录的这个作者。所以写启示录的这个作者是在什么时代？是在罗马时代，对不对？那么他说，这个曾经有、现在没有、将来又出来的那一个，指的就是希腊。所以在罗马时代啊，希腊曾经有、现在没有、将来又要出现，它就是第八兽。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过，那么在罗马后期啊，到了这个奥斯曼帝国中后期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两大文化、两大运动。第一大运动，叫做文艺复兴运动，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英文叫 Renaissance，它的意思就是复活、复兴，这个 restored 英文里边就是重新把它拿回来的意思，对吧？中国人翻译的比较文雅，叫做文艺复兴，它就是指的复活、复兴的意思，没有一个文艺的意思，是吧？那么复活的是什么呢？就是希腊文化，啊，复兴的就是希腊文化，那么希腊文化再把它进一步推动了。就成了启蒙运动。今天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啊，有很多人认为美国是基督教建国的。No no no no，美国是启蒙运动建国的。它是一个复兴的希腊文化，加上罗马制度来建立的美国政府，是吧？美国的政府，它的老百姓里边有很多很多基督徒，但是它的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尾撒旦的工具。啊，我在这里，我敢大声这么说，谁不服气，我们可以辩论。你去找一找，在美国的政治界里边有没有一丝一毫圣经基督徒的影子在里面？基督徒这个他的国旗，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国旗里边有没有十字架？有，对不对？这是从英国的国旗来的。英国的国旗什么意思？蓝色的地字表示属天的，红色的十字架在中间，然后往外发光。啊，就是在天空当中高举着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他自称自己是日不落帝国，他不是败给了别人，败给自己。但是在美国的国旗里边没有十字架，有没有？没有，星条旗里边没有十字架。你看美国的国徽，双头鹰，有没有任何圣经的东西？没有，那个鹰爪子抓的都是麦穗13个，下边的星条13个，你看每一个都是13，是个敌基督的数字。然后他的首都叫什么呢？叫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什么是哥伦比亚？等会儿我也讲，是欧洲的女神，对吧？这个哥伦比亚其实它的最早的这个来源于宁禄的老婆，宁禄的老婆叫塞米勒米斯，是一个希腊人。 宁露是个非洲黑人，所以据说塞米勒米斯长得特别漂亮啊，所以呢，这个她就成了欧洲人崇拜女神的来源，对吧？所以从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都大量的拜女神啊，她的来源就是从那来的，啊，然后起了各种不同的名字，名字没关系，她的灵魂是从那个地方继承下来的，所以美国的这个首都啊，叫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是人间的权柄，哥伦比亚是灵界的权柄，那是撒旦魔鬼借着华盛顿来统治这个国家的象征。特别的区域，那是他的首府、政权的所在地。他有一丁点基督文化在里边吗？有人说，这个美元上不是写的 "In God We Trust"，他怎么不写 "In Christ We Trust"？因为他说的 God 又不知道是哪个 God，对吧？拜神的人太多了。圣经告诉我们，凡是不认基督的就没有父。所以，英国这个美国政府里边有很多关于 God，God，God，但是没有 Jesus Christ。所以那是根本就是虚假的东西。我们从地理上，刚才咱们从历史上看了，对吧？七个大帝国到这第八个啊，先从地理上看，最早期的时候，挪亚洪水之后，地球出现了板块漂移，对吧？所以这个伊甸园大概就是在这个位置。后来挪亚洪水以后，这个，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也是在这个位置，啊，这是土耳其，是吧？就是在这个位置，两河流域在这个位置，圣经上说示拿地就是在这个位置。那么，当挪亚分开这个出了方舟以后，神让他们分散到全地，那么韩的后裔啊，闪、韩、雅弗，韩的后裔就开始往西南方向移动，啊，往这个方向移动，就来到了非洲。圣经上说，他们有一批人往东方移动，这就朝着他相反的方向去了，啊，就开始从这个古时，也就是现在黑人在埃塞俄比亚这个非洲高原这一带啊，然后绕过红海往东方移动，走过埃及，所以他把埃及的金字塔的形象，把埃及拜偶像的形象，然后带到示拿地。示拿地原本是闪族人的所在地，是吧？可是呢，这个宁露带着一批人到这个地方来，要招聚向全世界人建立一个大帝国，这个就是巴比伦的兴起。第一个就古巴比伦的兴起，第一个大帝国。然后神在那里编乱语言，他们重新向世界各处分散。然后我们看到美洲，你看这个就好像是原来在一块把它撕开了，对不对？你把这个地方往这边移动，你看正好放进去啊，正好放进去。澳大利亚你往上挪，正好放在这个地方，对吧？这个好像上帝把一张纸撕碎，啊，然后让他们分开。然后呢，非洲和亚洲中间连着这么一个小地方，非洲和欧洲中间只有这么一条小块连着。你看这边这个美洲和这个亚洲下边啊，就有这个白令海峡一点点的地方连着啊。到了冬天海冻了，它才能过去。所以澳大利亚呢，也是一点点地方啊，可以连在一起。虽然中间有海啊，可能也不算太远，划着船就可以过去了。那么我们这个 Aborigines 什么时候从上边一点点挪到一点点，最后挪过来了啊？咱们中国人也是从这个地方啊开始，越过喜马拉雅山，越过大沙漠来到东方。那么中国人离中心太远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大帝国呢，他们的中心地带都在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从这个埃及南部啊，然后移民到两河流域，他为什么到两河流域呢？他为什么不在非洲建立大帝国呢？因为那是伊甸园的所在地，因为那是人类发源的地方，他认为到那个地方他才能统治全人类，因为那是人类的祖先的所在地嘛。那所以就在今天的伊拉克建立第一巴比伦大帝国。然后这是这个古巴比伦啊，这个它的地方啊，大概就是巴比伦在这个位置，这是两河流域啊，耶路撒冷在这里啊，巴比伦就在这个位置。这是地理上啊，我们看到巴比伦以后就开始出现亚述啊，亚述在这里，它的首都在尼尼微，在这里啊，这是两河流域波斯湾啊，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这个叫马代啊，这个波斯在这边，是吧？就是新这个亚述啊建立的地方，这个因为这个我的电脑上呢是有点颜色的，在这里看不大出来啊。这个一个粉色的在这个周围，你仔细看，看到这里有一条线吗？啊，就是当时这个亚述帝国的范围啊，这是新巴比伦帝国。 啊征服的这个所有颜色的，就是这个新巴比伦帝国啊，它征服了不同的当时的帝国，包括埃及啊，都被这个尼布甲尼撒在位的时候给统治了。所以你看到这些大帝国呢，都是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周围的这些地区，然后呢，就进入到波斯啊，这个波斯就是马代波斯，它的首都在这个位置，叫舒山啊。然后它统一的范围非常大啊，我这里这个上面有一个粉色的范围，但是不知道涂出来就看不出来了啊。这个包括着希腊的一部分啊，这个埃及啊、利比亚这一大块，前面就到了印度啊，整个这一大块，这个里海啊，这个咸海都在这个地方都包括在里边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地方。这个颜色虽然有点接近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深稍微带一点绿色的这个范围啊，就是那么这个箭头呢，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路线，对吧？那么这个就是罗马帝国了，对吧？罗马帝国统治的地盘更加大，但是呢，它东方就比较小了，主要在西方，它的首都在罗马啊。刚才讲到的希腊，它的首都呢是在雅典。然后呢，就进入到土耳其啊，这个颜色很淡啊，这个，那么这是地中海啊，这个红海。波斯湾在这里啊，这个白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沙特啊，因为那个是沙漠啊，那没什么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以土耳其为中心啊，以土耳其为中心，当时这个它的主要的首都啊，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就变成伊斯坦布尔，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就是当年这个奥斯曼帝国首都。那么我们说过，今天的耶路撒冷呢，就是当年奥斯曼帝国建立的啊，对不起。好，最后。这是今天，这个你看到啊，基本上就是红颜色的这些地方呢，就是被穆斯林化的地方，越来越红啊，就是穆斯林化的地方，非常厉害，对吗？只剩下几块白的地方，啊，或者淡红色的地方，那还是其他信仰，包括基督教比较发达的地方。但是今天像澳大利亚、像美洲、南美等等啊，整个非洲。这个包括像中国，像里边穆斯林人口已经相当大，是吧？这是从这个奥斯曼帝国之后所留下的。最后结论，第八兽是什么呢？我用了这个自由引导人民。现在全世界都在推行民主制度，全世界都在推行普世价值，所以现在伊斯兰世界也在高喊人权，是什么民主，什么革命。所以现在伊朗的军队叫什么东西？叫革命卫队，对吧？革命卫队革谁的命呢？躺在地下的这些，就是曾经我们认为的那些这个君王啊、贵族、地主、资本家啊，被推翻，然后叫人民啊自由引导老百姓。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不要上帝，对吧？自由就是不要上帝。我们不要今天觉得西方人所倡导的这个自由是个好东西，不是一个好东西啊。所以。这幅图画就可以代表今天人类的思想，所以中国的军队叫什么军队？叫解放军，是吧？我们认为中国和美国是敌人，对不对？美国的思想是什么？我们叫自由女神，no，她叫解放女神，叫 Statue of Liberty，不是The Statue of Freedom，都叫做解放。解放从哪里解放？从上帝的权柄里边解放。对吧？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从传统的统治里边解放。No no no no，这一切只有一个矛头指向，就是指向独一的上帝，就是不要他，对吧？所以这一个半裸的女人，她的原型就是塞米勒米斯，就是哥伦比亚，美国的那个自由女神指的就是她，同一个根源，在圣经里边，这个叫做亚瑟拉。这是在中东地区的时候的名字，是吧？这就是统治今天第八兽，统治世界的思想，这是一个总代表。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停到这儿了。那么大家今天讲了很多东西，还不牵扯到我们今天太多。我们讲了很多历史，对不对？下一次我们就要讲到这个第八兽对今天到底影响的是怎么影响的，它到底带给我们什么？那么在圣经的启示录第13章，那么弟兄姊妹有时间的话呢，回去先读一下。然后我们下次讲的时候呢，大家就比较容易听懂了。今天很多东西都是在历史当中的、地理当中的，大家先有这个概念了，啊，咱们从上 今天讲中，下次我们再讲到下的时候，就开始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直接连接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停到这儿啊，这个把时间交给回应的同工。